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近日，一条消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窜红发酵，财经杂志记者撰写的《谁动了我的祖屋》，讲述5A 景区山西平遥县几名屋主的祖产如何在历经数十年求索之后被归还，但一夜之间再度被当地政府收归国有的故事。事实上，到8月份为止，平遥已经有200多处私人门面被收归国有，30多家祖产被封被锁。那么，当地政府落实政策，做出了归还私产的行政决定，转眼又撤销，这个是否有法律依据呢？山西这样的做法是否获得中央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侵吞私有财产的寒流是否已经冲出了闸门？中国普通有产者是否会感到瑟瑟发抖呢？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到节目上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独立学者、政论作家吴作来先生。吴先生你好。
你好，正好，大家好。
嗯，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会请大家来谈一谈这个故事的看点，但是在此之前呢，我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些山西平遥县的屋主他们收到的这个两个通知啊。那么请导播呢也把这个通知放到我们的画面上。那么第一个通知呢，就是关于落实私房产权通知书平洛办字第2012号，根据晋政发86/18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从2012年2月14号起，将坐落在城内某某街某某号院内的北五、南六、西七大门0.5间共计房屋18.5间，建筑面积350.65平方米，产权退还给某某名下。此书未办理房产登记、交更房屋所有权证的依据。接下来是第二个消息，第二个通知。第二个呢是关于撤销落实私房产权通知书的决定，这个是2019年的某某号文件。通知上呢是这么讲，位于平遥县西大街某某的房屋，按照中共山西省委总号58289局字6号和山西省人民委员会58进贸5字第822号等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社会主义私房改造。对私房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那么接下来有几段我们省略了，最后一段呢是说，现已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之内腾退房屋，并且交回房屋所有权证，预期将采取强制措施收回房屋，并且依法注销房屋所有权证。下面落款的是平遥县人民政府，2020年7月3号，这个文件呢是盖了公章。那么前头那个文件呢是落款2012年2月14号，没有盖公章。那么我想首先呢请吴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故事本身的重要的看点在哪里。吴先生，
这个看点呢就是一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地方政府呢他没有钱了，就是以前靠房地产经济或者是靠旅游经济来支撑，现在突然的悬崖式这个跌落，政府马上就存在一个发不出来工资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山西呢表现的也特别严峻。我呢看这个问题呢，我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知这样一件事情。他现在呢说这个房子归政府所有的道理在哪儿呢？他说呀，在1958年的时候，山西省政府有政府令，政府令呢当时就是针对这个社会主义改造，住房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将富人家的房子，多余的超过100平米的房子，全部归政府收归政府，政府对他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呢，把他租给其他的人，没有房子的人来租住，然后政府呢每个月也这个房租的20%到40%返还给这个房，也就是说政府是承认这个房子还归你，但是呢我们来合伙来经营这个房子，政府是大股东，政府把这房子租掉了，政府收80%到60%，但是山西呢给的是20%给这个房子，这是承认房子的主权在个人手中， 没有改变这个房屋的性质，因为1954年的宪法明确规定政府保护房产这样一些这些东西是被法律保护的，政府不保护什么东西，不保护富农才农村的田地，地主才农村的田地全部被没收，这个是政府强行的革命性的颠覆性，几千年来都是这个私有财产田地被剥夺。房屋呢，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在房屋上意识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共产党一直讲大土豪分田地，没有一直都没有说大土豪分房子，他没有意识到城市里面呢会出房子，他搞城市建设，搞城市，在城市里面待了七八年之后，突然意识到房子不够住了，所以才56年到58年呢，才在全国征收多余的房子。大城市超过150平米、200平米的，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大量的房子被政府拿走，然后政府给你合作来经营。总共多少户呢？全国有62万户，总共达到多少平米呢？1亿多平米的房子，就这样被政府拿来，就合作经营的性质，不是没收，不像土地那样没收。因为他违反宪法，所以到了79年的时候，乌兰夫有一次讲话，1979年乌兰夫有一次讲话，就讲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就讲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城市房屋的问题。他说这个是错误的，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保护的私有产权。也就是说1958年山西省政府，他们现在根据的山西政府的这个政府令，是违反1954年宪法，也是违反改革开放的精神的。改革开放是要把这很多东西违法的东西返还给老百姓，因为这个不是共产党当时想要剥夺的东西，没有法依据啊，问题在这个地方。
好的，谢谢你。那么李先生，我想问你，就你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就是说刚才吴先生也谈到，
是
这个呢是城市的土地和农村土地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就是中共是没收了农村的，但是城市里并没有啊，只是暂时拿来这个托管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你，就是说呢，像吴先生讲的，这政府因此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把这房子经过动乱之后，把房子退还给屋主，让屋主高高兴兴的收回来之后，但是没有几年，也就是8年的时间呢，这个是平地一声惊雷又撤回去。那么这个做法本身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的依据呢？
没有，应该是没有的。刚才我补充一点哈，刚才邹来兄呢提到了这个法律依据这一部分哈，实际上呢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当时收他的时候呢，收房子的时候。是说呢，为什么要合作？不是收掉了呢？是因为他分开，一个是生产物资，一个是生活物资。他认为呢，这个住房是生活物资，所以呢，他没有完全的没收。但是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和后来的确立了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法律啊，不是规定，是法律，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的这个所有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到目前为止，这个房子呢想被拿走就被拿走，想还给你就还给你，然后想再拿走又拿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另外呢，政府行政的过程当中，这个始终是无法无天，不受任何的约束，想做什么做什么，这是给我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
嗯，总之又给让这些房主这个被弄得神魂颠倒啊。
是。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吴先生，就是说据说呢，就有房主跑到这个县政府去求索这个房子的事情，县政府有官员似乎是开导说，你看现在平遥县的这个旅游行业这么发达，那么这个钱全部在你们私人手里，我们政府是没有钱的，这个公平吗？那么从这个话来讲，听起来似乎这里也有一个财政的来源的问题，那么这个作为县政府来说，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吴先生，
这个文明实践呢，它就是收税的方式，是吧？整个一条街道，它就是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哎，该征多少税，该收多少税，然后多少用于政府。现在咱们这个中共的政府呢，它这个它不是一个，它现在还一经济比较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他们可以心平气和的啊收些税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突然经济出现这么一个大的变动， 他觉得你这个私有财产这么多，但是他们不考虑这个私有财产后面多少的辛苦、多少年的积累，以及这些人的负债，很多人的负债上百万、上甚至好几百万来装修这样的房子，刚刚才有还没有还清债，但是他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你这是一个庞大的财富，我如果把它拿来了，他就和五六年、五八年的思维啊，完全是一样的思维，因为我是缺钱用，你这儿有，那我就可以把它拿来。他没有一套，刚才李先生说没有法律保护这样一些私有产权，这种东西几千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不用去说的一个公理，就我的手归我，我的房子归我，我劳动的成果归我，难道还要一个法律来规定这个东西就是归你的？但是他中共政府他现在就邪乎在，为什么这一次大家都非常的急，对这个事情的刺激非常大呢？他可以剥夺山西平遥的这样一些房子，100平米以上的房子可以剥夺，北京的、深圳的、香港的100平米以上的或者200平米以上的，他下一步也是可以按照这个规则，因为他规则来了。他就像在浙江撤教堂，他然后在全国都可以撤教堂，他现在在山西如果这个试点做成功了，特别邪恶呀，全国都会仿效，都会把这些临街的年纪超过100平米的祖传下来的不过这几条都可以这么干，因为政府没钱了嘛，那政府就可以抢，那就是完全是一个土匪思维，它不是政府思维了。那李先生怎么看？
不是一个文明的政府的思维啊。好的，那么李先生等一下我也请您来进行补充。那么接着呢，我想请导播呢把一些这个他们读者观众朋友他们发表的个别的一些评论也放到网上，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么网友呢是这么讲，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呢是社会公平进步的基础，如此呢是让人看不到希望。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么说，他们这样搞的所有人都不安全，说不定哪天私产存款都是他们的。接下来一位呢说，五 A 景点就是这个平遥县是国家的这个五 A 景点，五个 A 啊，他的这个沿街的商铺的一个通知就政府收回去了，不是明抢是什么？最后一位呢说，丧钟在为所有的业主敲响。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其实刚才像吴先生讲到了山西平遥的这个做法，看起来就是这个有恃无恐啊。实际上，我们也从刚才的这个故事中所看到了，就是说有其中的屋主呢，他们讲为了要回这个祖屋呢，因为过去几十年是被政府给这个托管，叫做京租啊，他们其实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的意义，但是把这个房子要回来的时候，政府还要他们出了这个叫做置换费，就是按照每平米多少钱的这个价格来置换回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还有呢，其中有一些被租出去的租户，他们拖欠了房租，政府没有收到，那么也有这个房主他就自愿的这个解囊，为了解决问题把这个房租也交了，所以有些人是花了几十万元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所以呢，我想问您呢，就是说他这个做法是不是得到了这个上层政府的这个首肯，甚至呢是支持呢？
我想是的，因为这种事情哈，如果没有中央来决定这一层，至少这个意思要表达。你知道，在中国哈，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一直在讲啊，东西南北中都会一定要党来领导，现在又要定于一尊，没有他的首肯啊，原则上什么事情都做不得的。所以另外呢，我想再补充一点哈，刚才吴先生讲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叫统治啊，这个政权的这个作用的时候，我想啊补充一点，像民主国家啊，像民众是雇佣自己的领导，雇佣自己的领导为我服务，我给他发工资，然后税收是什么呢？税收是根据政府的开支的需要，要通过啊这个预算审批执行事后审计。这一套全方位的这套管理呢来约束的。而现在一个独裁政权啊，独裁政权呢他呢是认为什么呢？专制政权是认为国家呀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政府是统治者奴役被统治者的机器，所以交税纳粮啊，这个交给这个统治者，在他眼睛里头啊是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拿你的与 给你拿你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现在这一块呢，在任何一个事情原则上呢，任何一个东西在中国呢都是不保险的。
嗯，好，谢谢你。吴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城市里的房子是由政府临时的暂时拿过去，其实通过这个经租的方式啊，所谓这个经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经租呢，它其实是介于这个对土地的政策和对资本家、城市资本家的政策之间的一种方式。资本家的这一种在城市里面的资产呐、企业呀、他直接公私合营，然后让资本家有些很多就送给政府了。然后土地呢，他就直接把它剥夺了，以后直接分给农民，然后又收归集体了。其实他全部都，无论是土地还是城市财富，全部都在党的控制之下了。唯一是这个经租房是一个模糊的空间，就政府似乎在跟这些有房子的人在进行一个合作关系。这个关系其实一直都没有明确，一直到我在北京就碰到过这样的，就是这种经租的房子这种方式，就是人家住在他那个院子里面，各方面生活比他们家好得多，他就是占着他们家的房子，每个月交5块钱10块钱，他一直交了几十年他就不走，那他要让他走的话，那就得要花很多的钱才能把这个菩萨给请走，就变成这样一种关系。那政府呢，这个时候也来敲诈他了，否则我就不给你把这房子还给你，那政府你就得使用很多的潜规则，或者是找很多赎金，把原属于自己的东西给赎回去。这个事情现在看来啊，不仅是山西一个地方啊，就是全国。你想，我刚才给了一个数据，涉及62万户，有些人有些可能都是搞不清楚财产了，都走产的搞不清楚了，很多人最起码或者一半或1/3的人呢，就涉及到几十万户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事情不仅涉及到这个几十万户，还涉及到所有的现在刚才我讲过的，就是临街房这些商户。那刚才你提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中央的这样一个态度。中央现在我看到的中央的态度是什么呢？中央在鼓励，为什么？他已经把腾讯、把这些阿里巴巴这些大的企业采取的措施，和当年那个公私合营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然后让这些人主动的说，我这财产就是你的，就是共产党想要，我就把人他们都公开表态，那我就交给共产党，被迫如此表态，否则他们的个人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农民把土地交给集体，商人把财富交给政府，当时很多好像看起来是敲锣打鼓的送出去的，背后都有无限的威胁和残酷的手段，才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现在这样这个情况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关头了。所有的人财富，先是大财富，他吃完了之后还吃不饱的时候，就会伸向更多的人，非常严峻。
总之就是普通的这个财产拥有人可能得瑟瑟发抖了啊。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说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就刚才这个房屋拥有者他们收到的撤回原来的这个就收回他们祖屋的这个通知呢，是引用了58年的这个文件，而且说呢，对这个私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必要的。那么，如果这个套用中共的话来说，是不是明目张胆的在复辟1958年的时代，就是一夜又回到了当年那样一个时代？那么，而且呢，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呢，左倾的这个《中流》杂志也已经复刊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号呢？
实际上呢，我们必须得说哈，中国共产党啊，从执政1949年执政至今70多年的时间，其实他从来没有否定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性。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改造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通过掠夺的办法，直接就把这个富人的资产、资本家的资产、农民的土地，当时呢后来给你打成地主富农，就把你的土地全部都收走了。所以呢，这个过程啊，他从来就没有否认过，说这个事情啊是个错误的，我们要改正，从来就没有过。 另外呢，他也从来没有这个去否定过这个反右运动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运动啊，都没有过。另外呢，像习近平上台以后啊，更是把这个邓小平那个时候叫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改为把这个事情都给改成了现在叫做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尝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哈，说中共啊，应该说从来就没有想过说给予普通的老百姓与法律保护的所有权产权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我想呢，我们刚才您提到啊，说是不是他在复辟，实际上呢，我觉得我们有点太天真了，他根本就不存在复辟的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让你这么做。而我们这些人哈，说实话，那些叫什么呀，中国要做的，他所需要的根本不是要给你民主，他是需要的是像申纪兰这样的就永远不提反对意见的这种人。所以呢，他更多的他需要就是什么，就是奴才，是吧，奴才或者是韭菜。所以呢，他就是我们就是韭菜，你还算不上奴才。所以我觉得哈，我们用不着去天真的认为他要复辟，他根本就没有想走过，他也从来没走过，只是中间为了权宜之计，为了发展经济，为了走出困境，然后给你一点点好处而已。来猜。
吴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在全中国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解放以后他自己的这个产权物呢被政府拿去收走了，作为临时的这个经营租赁吧啊。那么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呢，他这个还给原来屋主的这个情况，不知道您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啊。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也注意到，就是这个故事里面，财经杂志故事里讲到的，有屋主呢要去申诉这个情况，希望仍然是把自己就是拥有能够留住自己的这个祖屋，但是呢据称呢是中国这个平遥县引用了这个中国最高法院的这个规定，上面这个规定呢是讲到关于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个财产的房产的这个纠纷呢，它是不属于人民法院的这个工作范围。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这个山西省呢又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呢它这个规定是讲就是这个行政部门呢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合理的情况发生之下，没有经过这个司法程序的情况之下呢，是不能收回、撤回或者是更改已经生效的这个行政命令。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些这个过程？
它这后面都是非常混乱，就政府现在给出的信息都非常混乱。我们现在要捋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关系，中央政府不能给地方拨款了，尽管地方有庞大的行政机构，非常庞大的行政机构。这个行政机构是1978年的，可能就达到1978年行政机构的50倍。它这个庞大的行政人员或开支是建立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土地、财政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像平遥这样的地方，无数的海外、国内外的游客去送钱，使它达到了一个。开支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就是富人家的日子过习惯了，突然跌落之后造成的他这个悬崖式跌落，所以他现在把以前他的行政就是近10年的行政追定，就是已经返还的这个房子全部撤销。撤销的原因就是无法供应现在庞大的这样一个政府机构，政府他自己又无法把自己的政府工作人员裁掉，大的问题、大的背景决定了他现在下这么一个非伤天害理也好，或者是一个计夺倒退也好，就是开始下策。而中央现在是只要你地方搞定了，中央就不管，如果搞出动乱了，中央才有可能，如果这个出现大广范围的骚乱抗争。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讲这个数据的问题，全国总共当时是60多万户，现在有多少万户？每一个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的问题我个案来解决，我不会去联合很多人一起来把这个事情来共同解决，成为一个事端，现在才被迫如此公开，否则的话，我跟房管处所有的房管部门、行政部门去沟通送红包，人家就给我批了，那我的房产就到了，我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全国的问题，包括北京很多 房子的问题，它都是这么过案处理解决，所以你很难去看到一个统计数字也好，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也好，没有，政府也愿意这样干，政府工作人员也愿意这样干，所以这个当年1958年、56年是灰色地段，现在还算灰色的处理，只是所有的灰色处理的时候，被平遥这一刀子捅下去见血了，这老百姓实在无法忍受了，才被披露开来。如果是温和的收税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让他再赎买一些钱，也许就不会搞得这么全国震惊啊，全世界震惊啊，这个是。
嗯，好的，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吴先生讲法就
很可能现在成为一个火爆点，一个导火线了。那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平遥这个地方，它是怎么样一个历史的这个城市？
哦，这个城市啊，应该说有2000多年，将近3000年的历史，很早的时候就建市了。然后呢，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古城，我没去过，但是我原来看过，我有个同学在那儿。所以呢，它呢这个地方啊是原来是晋商的发源地，这个它那个票号就是现在的中国的现代银行的发源地，是从那个地方起来的。那个地方非常有文化底蕴的，所以呢才会有刚才说到的那么多的那个街道啊，那个古老的房子，最后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旅游者，所以有好多的旅游收入，现在引得官家都眼红的了不得，所以确实是这个样子。另外补充一点吧，如果要有时间的话，就是说呢，这刚才谈到这个法，就是这个执法这一部分哈，实际上现在老百姓啊，现在叫做什么呀？告状都没有，这个政府随便去行政。现在呢，告状无门，法院不受理，申诉无门，上访还要被解访，所以最后啊是无路可走了，社会动荡随时就会来。
好的，谢谢李先生。吴先生，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那个故事里的有一位房主呢，他在提出自己的这个反诉之后呢，他也引用了，事实上这个是财经记者他在他这故事的最后一段啊，引用了说，中共中央就是2014年10月23号，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的第4次会议呢，曾经有一个决定，就是关于依法治国的若干决定。那么这个决定里是明确的说到，就是任何的行政机关不能另设权力来制定任何的有损这个公民利益的这样一些决定。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这样的这个决定说出来，这样的话说出来之后呢，其实等于是空口说白话，就是对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中国的现实，这个大概是6年以后的今天，您的看法？
对，2014年是有一个依法治国的这个中共的会议，明确规定政府不要滥权。但是呢，他这一届政府说我没有滥权，我根据的是1958年的这样一个规定，啊，就刚才李先生就讲到这个盛义平遥的这个历史文化，盛义平遥为什么有这么多文物古迹？为什么有富商大户的存在？就是几百年来，明清尽管两届明清两个朝代尽管也是一个封建统治，也是一个很所谓的就是一个非常残暴，或者是有。它这是一个专制政权吧，但是它保护私有财产明显比共产党好。如果他们当时都打家劫舍的话，像共产党这么干的话，那山西会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底蕴吗？会有这么多这个名门大院吗？所以现在的政府啊，共产党这个政府还不如明清时代的政府，商业精神也远远不如当时晋商徽商那么才讲诚信，那么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关系更为正常，尽管也有官商勾结啊，但是是正常的。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吴作来先生和李洪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嘉宾的观点呢，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李周，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